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磨难中把自己当作修炼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今年初，由于丈夫生病，我原本安逸的修炼环境和生活规律被打乱了，处在万分焦急和百般无奈中。在这烦躁无助时，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话“不忘自己是修炼人”打入脑中。师父的提醒使我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磨难中不忘使命，做好三件事，救众生。第一部分，改变常人观念，不忘救人。在得法初期，因为深知大法的珍贵，对转法轮爱不释手，总愿意看，那时就是学法、背法、抄法。个人修炼阶段读转法轮近200遍，抄转法轮一遍。因为有了这学法的基础，在面临邪恶迫害大法的险恶环境中，在主持正法救度众生中能平稳地走过来。在师父的正法阶段每天坚持学法，到现在转法轮读了多少遍无法计算，转法轮已经背了7遍。今年初，我丈夫突发肠梗阻住进医院，接着肠穿孔，做了急诊手术，术后因重度感染，在重症监护室抢救了7天7夜。期间医生不时下病危通知，我没有动心，求师父救他。回到病房，他身上插满了管子，谁都不认识。我就在想，让我看到这些肯定有我要修的东西，是冲着我哪颗心来的？是同情心、怜悯心、不舍的心、指责心，抱怨他小病不看酿成大病，不好的心全来了。原本他身体很好，真是天降大难。因为要陪护丈夫，打乱了我的生活规律，失去了原有的修炼环境。在正法救人的关键时刻，被困在病床前，心中焦急无奈。磨难出现了，必然有出现的原因，无条件的向内找。找到了执着心，正念正悟正行，破除干扰，让自己的心性升华上来，修去那指责心、抱怨心、浮躁心、烦心、不情愿的心，放下对亲情的执着，将正实法救度众生摆在第一位，困境中不迷失。自己是个修炼人，无论什么苦难都是要我过的心性关，消除业力、提高心性的好机会。再苦再累，挡不住我坚定实修的信念。我精心护理丈夫，洗脸、洗脚、擦身，清理排泄物，洗衣、买菜、做饭、喂饭。看到丈夫一天天的转好，我抓紧时间走出去，讲真相，救度众生。下夜班时，我把乘公交车送饭改为乘出租车。我有老年卡，坐公交车不用交钱，打车至少要花15元钱，为的是救人。一次乘出租车遇到个女司机，我问她知道天灭中共三退保命的事吗？她说在钱上见过，不知道三退咋回事。我告诉她，三退呀，就是退党团队，共产党就是由党员、团员、少先队员组成的。现在共产党贪污腐败，邪恶至极，人不治天治，天要灭他。加入他的组织不都要宣誓为他的事业奋斗终身，为他献出宝贵生命吗？你发过毒誓，天要灭他时，你不得受他牵连，给他去陪葬吗？你退出来就是对天说跟他不是一伙的了，不归他管，归神管了，你不就保命了吗？他说，我听明白了，还真得退呢。我问司机身后的男士，是他丈夫，我对男士说， 看你身体强壮又帅气，媳妇又漂亮，是天赐鸿福给你了吧，用化名退了吧。他俩哈哈大笑，男的说退党团队，女的说退团和队。我送给他们每人一张护身符，告诉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的。他们谢了又谢，我说要谢就谢我师父吧，是我师父让我来救你们的。他们一起说谢谢大法师父。一次在和出租车司机攀谈中得知他是信佛的，他说他家有佛堂，入过团和队，劝他退出时他说不用了，我什么都不信，就信良心。我看到老年人打车都优先让他们上车，有时还不收费呢。我称赞他有善心，是个大善人，告诉他不退可不行，因为共产党是无神论，他战天斗地傍神佛，神佛能管你吗？他还在忧郁，我对他说佛只看人心，我给你起个化名，你要点个头佛就管你了。我和你说的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神知，是绝对安全的。他还说算了吧，我不放弃。付过车费打开车门的瞬间，我对他说小伙子，我就用这个名字给你退了，今天咱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他微笑的点头了，又一个生命得救了。一天去商店准备买条裤子，一位女服务员恭恭敬敬地站着，我老远就喊姑娘，有没有我能穿的裤子，给我找一条。服务员找了一条，我很满意，他就让我坐在沙发上等着他帮我去交款。我问他听说过天灭中共三退保命吗？他回答听说了，他们太坏了，我早就想退了，可不知咋退。我说阿姨帮你退。他说我用真名退。他高兴极了，看得出他发自内心的感激，一再谢师父。临离开前他微笑着对我说，练法轮功的就是和别人不一样，别人买裤子挑来挑去，试了又试，还不一定买呢，哪有让我给找的？你看旁边的服务员看着呢，不知多着急多羡慕呢。是呀，旁边的服务员微笑着盼我过去呢。我到他柜台买了件小衫，把他入过的团队也退了。一次去百货大楼买鞋，两个服务员轮番换着样拿鞋让我试，一定是有缘人。交过款后本想跟他们讲真相劝三退的，来往顾客太多插不上嘴，就拿出三张神韵光盘送上去。他们高高兴兴地接过去说我俩两张就够用了，怎么送三张啊。我示意旁边忙着接待客人的店长，他也有份儿。服务员拿着光盘到店长面前，阿姨送的，说咱们仨都有份儿。店长对我微微一笑说收下放好。时刻想着自己是个修炼人，忙碌中不忘使命，真相走到哪儿讲到哪儿。这段时间救下了不少司机和乘客，卖菜的、卖鸡蛋的、卖冷饮冰棍儿、食堂的、饭店的，我都救。一天听说我的一个远房侄女的婆婆胃癌手术了，我赶到医院去看她，向她介绍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和我自身修炼受益的体会，以及向他介绍了明慧网上一些重症的晚期癌症病人成念法轮大法好身体康复的实际例子，送去护身符，留给病人500块钱，随后又买了 MP3 录上师父在广州讲法录音，就凭共产党解体党文化以及大法歌曲送去。病人病情好转，家人十分高兴，明真相后家人都三退了。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部分，磨难中更信师信法。丈夫出院回家了，儿女们都有自己的家，都有一份工作，也经常出差，护理工作由我一身担。早上3点起床，给他清理伤口，换药，洗刷擦身，做营养餐，吃过早饭又接着准备午餐， 买菜，买他喜欢的食品，夜里两三个小时起来一次清理脏物。我不再指责抱怨。师父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转法轮。我周围的环境就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环境，环境越复杂，对我的修炼要求越高，我就得在这环境中好好修，得好好珍惜，不让师父失望，时刻想着自己是修炼人，以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我挤时间学法练功发正念，每天坚持上明慧看当日文章，下载明慧周刊，把发正念的钟声拷到 MP3 上，坚持发正念，给自己添正念。一有时间我就出去发神韵光盘、真相小册子。出门前我先把丈夫安排好，然后告诉他，你别着急，我会很快回来。我带上真相粘贴，贴到楼道里、电线杆子上、桥墩上、石头上，所到之处留下的都是法轮大法好。出门买菜花的钱都是真相币，十几年了从没有间断的花真相币，到银行换零钱，搜集零钱洗净熨平，送给同修去打印，也给市场上卖肉的、卖菜的、卖服装的货主兑换，有时换出几百上千元。有的货主进货时都用真相币，在他们手上真相币流通量很大，传播速度快，救人效果好。第三部分，向内找，修出慈悲心。丈夫今生与大法弟子结为夫妻，该是多大的缘分呢？我得跟他讲真相，救他。在邪党打压法轮功的日子里，他反对我修炼，还不时地吵闹打骂，还说些不敬师不敬法的话。我长期以来对他有成见，认为他是花岗岩的脑袋，不可救药，被头脑中形成的不好的观念障碍着，救他觉得有点难。在集体学法交流时，我讲出我心中的苦处。同修说，你把人家当成魔了，那不对，人家是帮你修的，并和我一起学法。在邪党迫害法轮大法之前，我家是学法点，少时六七个人，多时有十个人。对来家学法的人，我丈夫都礼貌地打招呼，还帮助配备了电视机、录音机、录像机，有时机器出了故障还帮助调试，帮助同修录制录音带、复制录像带，非常支持我修炼。这怎么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呢？是受了邪党党文化无神论的毒害，被邪党几代党魁的歪理邪说和铺天盖地的谎言蒙骗迷失了，对邪党、对邪党历次整人运动的恐惧，尤其是那株连政策吓住了。他为我担心，他的内心并不反对大法，我是怎么做的呢？遇到他干扰我学法练功时，我虽然也知道应该按照转法轮中讲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心里不服，对他讽刺挖苦，甚至冷漠不理不睬，用冷战顶着不肯退让。遇事找自己，我找到了那颗瞧不起人、看不上人、刺激人、伤害人的心，把这些不好的心去掉，把委屈气恨的心放下，不再记恨他过去说的话，与他说话语气平和了，拧着的劲儿放开了，慢慢的再跟他讲真相，他也不反驳了，又逐渐耐心的和他交流沟通，他能听进去了。是师父把我思想上那些执着的东西所形成的物质拿掉了，那巨大的山、花岗岩一样的顽石清除了。反思自己过去曾经带着对邪党的仇恨心跟他讲，他知道我父亲还有几位亲人都是在邪党的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死的。我曾经带着对邪党的仇恨心跟他讲邪党的邪恶至极，他接受不了，没救了他，把他阻碍在不明真相中，认为他如何，这不是往外推了吗？我用修炼人的慈悲，说话时语气平和，每句话都加善念，不再有过激的语言，不触及过去不好的负面的东西，而是让他感到我的真诚是真为他好。前段时间丈夫病情恶化，恶心呕吐， 腹部肿到了心窝，医生说再肿下去会导致窒息而死。我告诉他，现在医学的治疗手段已经治不了你的病了，只有求神佛保佑，求我师父救你，你就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吧。他说管用吗？我说你试试呗。过了一会儿问他念了没有。正念呢。我拿来 MP3 让他听九品共产党解体党文化，他说这个我能接受。随后听了师父的讲法录音，一遍一遍的听，他那肿胀的腹部如排山倒海般的往下消，变了三天黑水，肚子平下来了，也不疼了，能吃饭了，不吐了。第四天大便正常了，脸上红润了，皮肤也变得细嫩了。亲家人和亲友都感到神奇，问他怎么好的，他说这得感谢李洪志大师了，丈夫得救了。同修来看他时，帮他用小名退出了邪党的少先队组织。那些天护理丈夫的心情好了，泪水多了，那是对伟大师尊的感恩的泪水。经过了这些磨难，更加明白了学好法的重要性和向内找的又一层含义，时刻想着自己是修炼人，按照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法中归正自己，要正念正悟正行。修炼人所遇到的磨难都是修炼人要解决的，是修炼人要提高的因素。随着不断学法修炼，也明白了其中的因缘，是我前世今生欠他的太多，明白了他是帮助我修的，他给我带来的麻烦使我的心性得到了提高，思想境界得到了升华，我心里感谢他。
请听灵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执着结束时间是圆满不了的，浅谈对十年的个人体会，作者吉林大法弟子。弟子无言感恩师父的苦度，仅将自己这一段学法以来对结束时间的个人体会向师父汇报一下，同时与同修们交流。由于我修得很糟糕，理解不到之处在所难免，希望慈悲指正。昨天看到明慧网的一篇文章，提到一个老同修一声长叹，十几年了，这磨难啥时候是个头啊。我不禁想起自己对结束时间的执着过程，很可怕，很危险。其实有了这个念头，就是真的到了头那一天，我们也圆满不了，只有看着别人圆满的份儿，多可悲呀。记得迫害之初，国内环境太恐怖了，那种气氛每时每刻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每天下班后都精疲力竭的，没有了学法环境，提心吊胆的，怕心，不敢学法，总是趴在床上痛苦地渴望着迫害快点结束吧。也不知道这种渴望就是强烈的大执着，太强烈了。当初好多大法弟子都是这么想的，好多都意识不到，去不掉这个强烈的执着。师父看到了这个我们自己无法过去的一大难关，2002年为了我们不得不明示了这个问题，并且还讲了，当然不会再有十年了，也不允许有那么长时间，他们寿命也没那么多时间，见北美巡回讲法。好家伙，这下可有盼头了，也有了精神了，顶多不到十年，干，干到底。可是这个到底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十年，要是超过十年还修不修了呢？
还忍受不忍受这个磨难了呢？没想过，那时就是坚信十年肯定结束圆满了。个人理解师父讲这段法的实质，是叫我们去掉对结束时间的这个强烈执着。师父在讲到十年时，前面就讲了一个前提，不要怕时间长，见北美巡回讲法。我不是努力去掉自己怕时间长的执着，而是把师父讲的十年形成了另一个执着，死死抓住不放，还觉得这是自己坚定的信师信法。岂不知抱着执着不放的所谓信师信法，实际上都是假的，是有求的。就这样，每到过年和720的时候，我都会不自觉地数一下，今年是迫害的第几年了。特别是快到十年的时候，我在大纪元曾经开的微博上讲真相，看到一个常人问一个同修，什么时候开始大淘汰呀？那个同修说，2012年开始。当时我很吃惊，他怎么这么肯定？是功能，还是师父小范围讲法说的？后来在大纪元上看到玛雅预言的报道，什么水晶头盖骨出现，什么太阳纪年结束后2012年某月某日出现大劫难，就猜想到同修说法的根据可能是玛雅预言。当时就没有想一想这不是法，而是结合自己对十年的执着，掐指一算，2002年到2012年正好十年，因此对同修的说法深信不疑，这已经把玛雅的东西参进来了。2012年的某月某日平安的过去了，迫害没有结束，大淘汰也没有出现，一种失落感油然而生，还陷在十年的执着中没有马上悟出来，对师父的那段十年的讲法也产生了疑惑，师父说过的怎么没应验呢？师父这么高，讲过的这段话怎么可能不算数呢？那时候就没想到向内找一找自己，偏离法这么远了，也没找一找自己。如果是真修的状态，是不能向外找的，找别人都不行。我竟然找到师父头上来了，想起来真后怕，太危险了。我现在不禁问自己，你那时还像一个弟子吗？不信师父你咋修啊？我个人体会，就算我们只有对结束时间这一个执着，就是真的到了结束时间，你也圆满不了，更何况我们还带着很多执着没有去掉呢。比如说我自己，我找了一下我自己，色欲之心一直都没有去掉，前几年还强烈的了不得呢，只是今年开始才放淡了，但是还不彻底。大马路上看到漂亮的女人，穿着暴露的女人，总习惯性的窥视两眼，以前更差劲，简直是色眯眯的盯着看，现在好多了，只要一看到就马上把眼光回避，提醒自己，但还达不到视而不见的程度。色欲修炼起来的第一大关我还没过去呢，有时感觉到自己修得真是太糟糕了，不配做大法弟子，更不配做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最对不起师父的苦度。假如十年真的结束了，别的同修不知道，反正我那时是肯定不可能圆满的。我想有这种执着的也是肯定圆满不了的。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师父讲的时间的延续是为了你们，为了众生，见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师父延续时间的目的，其中也包括为了一个小小的我，可不是我层次高了，达到师父要求，兑现了自己的誓约了，就干等着圆满了，我不在师父延续时间救度的生命之中了。那时明慧网上也有同修交流，认识到了师父延续时间的目的，但是我就出现过很坏的念头，我圆满不了，我认了，那些不能圆满的是自己活该，谁让自己修得不好呢？但是师父讲的法不能变呢，就是我们被淘汰了，也要按照师父讲的正法呀。表面上看自己还觉得自己挺大度，宁可牺牲自己也不阻挡正法进程，实质是在赌气，跟师父赌气，到十年了就应该结束。现在学法提高心性后，绝对不是这种认识， 师父来正法的目的是什么？是正法，是度我们，是救众生啊。如果我们没有得度，众生不能得救，这是师父想要的吗？不是。十年没有结束，只是弟子人心懒，见红营三麻烦。如果我们都能够正念对待这场迫害，迫害早就结束了。时间是怎么延续来的？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师尊的巨大承受换来的呀，是为了我们和众生啊。再想想以前那种文革式的大无畏想法，我真的感到无地自容，只想用常人的一句话说自己，你太不要脸了。我个人对向内找又有了新的认识，找别人是行不通的，找把我们从地狱里捞出来的师父更加绝对是死路一条。我体会到执着结束时间实际上就是执着圆满，认为自己不是一般人了，层次高了，贪图自己大自在，忍受不了痛苦，不能以苦为乐，觉得自己做得不少了，到时间了，管他众生死活呢。说到底是畏私的，是自私和不慈悲的表现，这么多的执着，这么多的私心不去，怎么可能圆满呢？我理解做好三件事肯定圆满，但是为了执着圆满做三件事肯定圆满不了，因为那是抱着常人心在做，是常人在做，得到的只不过是常人的福报。基督教300年才结束了迫害，我们修宇宙大法的岂能连修小道小法的都不如，更何况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了，邪恶远远没有当初那么恐怖了，压力小得太多了。这时候真应该把对结束时间的执着放下了，迫害没结束就是我们修炼救众生的机会，我们真应该万分珍惜师父用巨大承受延续来的每时每刻，什么也不能执着，就是按师父的要求做好自己应该做的，圆融师父想要的，这非常重要。旧势力为什么被清除了？就是因为他们想执着自己想要的，那么我们怎么还能执着自己想要的圆满不放呢？坚信，一定要坚信，坚信师父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最后用师父的一段话作为我这个个人体会的结束，时间的延续是为了你们，为了众生。见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慈悲救人，以苦为乐》，作者湖北大法弟子于莲口述，同修整理。在住师正法的修炼路上，我走过了16个年头，尽管我没有文化，对大法的理解也比较有限，但是我对师父100%的相信，对大法非常坚定，所以在修炼这条路上什么也不能阻挡我。一、充实快乐的日子。我是农村妇女，今年68岁，小时候得过脑膜炎，头脑很简单，种田劳累落得一身病，又是中风致半身不遂，生活不方便，还有严重的便秘，每次大便生不如死，尤其是肾盂肾炎，已经从脚慢慢肿到头上了，没钱去医院，只有熬着日子。那是1996年4月7号，我本家的婶娘，他参加了师父在广州的讲法班， 他给我送来一本《法轮功》。捧起这本书，虽然认不了几个字，但我从内心很喜欢这本书。看到这本书就莫名其妙的笑，总是笑，急切的想看书，不认识的字要老伴教我。学了一段时间后，我又想练功，到婶娘家住了3天，学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回家后一有时间就学法练功，不管白天晚上，不到一个月肿消了，半身不感到麻木了，手能抬起来，以前拖着走路的腿也正常了。我知道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更喜欢学法了，一有空就洗手学法，每天晚上还坚持学到11点多钟。这样经过3个月左右，我走路干活已经达到一身轻了，我还改掉了急躁、个性强等的毛病，为别人着想，按大法的要求做好人，还和同修一起学法，出去弘法，对人总是笑呵呵的，日子过得充实快乐。二，处处实修，正视大法。在正实法反迫害修炼的15年中，我紧跟师尊的正法进程，注师正法、学法、发正念、讲真相都不落下，有时难免跌跤，大大小小被邪恶迫害20余次，都在师尊慈悲呵护下正念走出来，同时不断修正自己，救度世人。一，信师信法，正念正悟。2000年的10月的一天，两同修给我送资料来了，我们不知道有人跟踪，当时我们正在房间整理资料，派出所恶警来了，我家被抄了，我不怕，我说资料是我的，他们两个是我叫来的，让他们两个走。他们问资料哪来的，我说我买菜时不晓得哪个人放在我菜篮里。后来我被看守所关了4个月，又被非法劳教1年半，回家后家庭给我很大的磨难，甚至连儿子也动手打我，我更不放松学法，有师在，我一定在这环境中正法修炼出来。有一天半夜1点多，我提一包资料出门，老伴醒了跟出来，我赶紧贴墙站着，还是被他看见了，他一把拽过我，又打又骂了，打电话到妹妹同修家也闹得不安宁，我始终不吱声，发正念，还求师父。2个小时后平息了，我想这么长时间每次发正念让老伴不醒都很管用的，为什么这次就不管用了呢？我想这是要我晚上不出去，也许要我白天出去吧，我要突破自己，再去掉怕心。从那以后我就白天出去，碰到人就讲，当面给资料，碰不到人就发资料，顺带贴不干胶，老伴也没说什么了。通过学法我悟道，遇事要放下人心，在法上正悟，结果都会变好。03年时我就能面对面讲真相了，当着陌生人讲得比较坦然，但是遇到熟人有点不好意思。可有一天我正跟同村的人讲真相，老伴气冲冲来了，提手甩了我2个耳光，把我拽回家。我没有生气，我悟道这是去我的人心的。后来我干脆堂堂正正跟隔壁左右讲法轮功，老伴再也没管我了。这样面对面讲，难免遇到有不明真相的、被构陷的，但我有师父保护，一般不用太长时间就正念回家了。周围派出所几乎都知道我，往往他们不愿意我在他们本片区讲，尽管他们还被毒害着，这也不能阻挡我讲真相。二，慈悲救人，以苦为乐。我常常一个人出去讲真相，每星期至少4个半天，大街小巷、工厂、农村、学校闹事等，走哪儿讲哪儿。在不断讲真相过程中，我悟到若不反对大法的，尽量不触动人父的一面，而且对人要善，让人感到是为他好。07年9月，妹妹同修被绑架了，不知道地方，我想这是去黑窝讲真相，就去打听他的下落，每天出门前求师父加持，我不怕，找一处我就讲一处。从邪党惯用迫害人的手法， 讲到他们迫害法轮功的利害关系，他们基本都能听。后来索性我就把我知道的什么洗脑班、看守所、收容所，凡是非法关有大法弟子的，不管室内室郊，不管远近，我都走了一遍。一次走到一个洗脑班，问过门房后我进去了，十多只狗朝我叫得很凶。我对狗说，我是大法弟子来找同修的，你们不要对我狠，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很神奇，狗渐渐没了声音。这时屋里出来一个人，我说来找妹妹的，对他讲真相，他不停地大叫，要来人把我抓起来。我一边盯着他的眼睛发正念，一边把伞收起来，指着他说，你敢？你看这些狗都这么有灵性不叫了，你怎么就不悟啊？法轮功是修炼的人，是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人，你们残害这些法轮功的人，老天爷不会放过你的。再说哪天世道变了，人都说法轮功好的时候，人也不会放过你啊。他站那儿呆住了。过了一会儿，他指着门房喃喃地说，让他走，让他走。我就从容地走了。2008年夏天，我发现一辆小车停在我家的马路对面几天了，我没有多想，也不管什么奥运，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一天早上练功时，透过纱窗看到车里出来两个人，伸懒腰打哈欠，找路边暗处方便。练完功发完正念后，我感到蹊跷，主动找他们讲话。原来他们是监视我的，怕我又去北京。我很可怜他们，就告诉他们，我们现在不去北京了，我们要讲真相救人，就是跟人讲法轮功是好的，真善忍是好的，谁信谁就能躲过天灾人祸，做你们这行善待大法弟子的还有大福报。然后问他们，你们都读过书的，你们说真善忍好不好？他们点头连声说好好。以后他们再没有来监视了。2011年秋天一天早上七点左右，我坐车去室内，看车上的全是上班的人，估计他们很少听到真相，我就开始讲，一边发资料和光盘。有一个人对我直翻白眼，我铲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这时公汽报站停车，他一只手把我拉下车，另一只手打电话报警。旁边人也劝，老太婆讲话你爱听就听，不听就算了，一大早抓人干什么。他根本不听真相。不一会儿警车来了，他也不放手，又把我拉上警车。到派出所后，他拿出证件对派出所的人说，他是某某劳教所的狱警。我知道某某劳教所是迫害大法弟子最邪恶的地方，在那里有电棍、吊铐、毒打、罚站、灌食、毒针等等，用最残酷的手段迫害大法弟子。我的一年半非法劳教就在那里。我打断他的话，对他说，你迫害法轮功，你一定要忏悔，善恶有报，否则灾难来临，你走不过去的。看你只有30多岁，还这么年轻，你可以问问你的祖辈父辈，文化大革命中那些毁庙砸佛像的人，没一个不遭恶报的。派出所女警察小声叫我别说了，等她走了就放我。我继续说，如果你不忏悔，你绝对留不下来，你家人还要跟着遭殃。她听着听着，然后跑似的快步走了。对我这样讲真相的方法，有同修不认同，甚至指着我的鼻子说我不理智，破坏法。我从不计较，同修是在帮我，让我找自己是否在法上讲真相，或者还有哪些不足，或还有什么人心。不管说什么，那都是扩大我心理容量。以前我总认为自己没文化，对法理解慢而浅。和同修切磋后，我觉得这是人的观念阻挡我。其次，读法还是没怎么入心，还有自己心性要提高。也有同修邀我一起去讲真相，我愿意帮同修，这也是我大法弟子的责任。我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修好自己，多救人。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再去显示心，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师尊在转法轮中说，显示本身就是一种很强的执着心，非常不好的心，是修炼人要去的心。可是这个显示心是我修炼中最难去的一个心，它有时表现得很强，有时隐藏得很深，不易察觉。这几年我负责做真相资料，每天上网是必不可少的，除了明慧网，有时也看动态网上的一些新闻或常人权斗的事情，看完后还时不时地告诉小组的同修，有人还真愿意听，每回都要问我，我就带着个人的看法大肆地在同修中讲，好像自己什么都知道。这期间也有同修曾间接不断地提醒我，形势变好了也要修自己，我还不以为然，认为他可能有妒忌心。在不断的学法中，我逐渐认识到了自己为什么爱传这些常人中的东西，是一种什么心呢？师尊在转法轮显示心理中说，还有的人传些小道消息，他传他，他传他，津津乐道地在那儿讲，好像他消息灵通，我们这么多学员都没有他明白，别人没有他知道的多，他已经形成自然了，可能是不自觉的，他在潜意识中就是有这么一种显示心理，不然传这些小道消息干什么呀？对照师尊的讲法，我知道自己应该修去这种显示心了，可是去人心就是难的，不真正实修，那个物质是拿不掉的。由于周围不能上网的和老年同修较多，小组一有什么事情都看我是什么想法，有时通知大家发正念，他们也不知怎么发，我就给他们写好，甚至我一人说代替了大家，不知不觉中又助长了这种显示心理，自己也爱发表意见。直到有一天，师尊借同修的口点醒了我，这位同修刚到我们小组学法不几天，平时他对我的印象也很好，可是有一天他却说，我发现你修得并不扎实，追求表面的东西，没有从根本上提高上来。这一席话对我触动很大，因为我听顺耳的话太多了，也认为自己法背得多，三件事也都做得很好，突然听到这些话，心里还真是不太舒服，这颗长久以来未去的顽固的心暴露无遗。回想自己走过的路，哪一颗心不是在剜心透骨中去的呢？这个显示心的根源在哪儿呢？首先，这是一颗未思的执着自我的心，有它的存在就看不到别人的闪光之处，就不能做到完全为他人着想。比如前些日子帮一个掉队的同修，几个月过去了，尽管我讲的话大部分都在法上，可是同修的状态时好时坏，最后都不愿让我们去了，究其原因，不就是我那个执着自我的心没有去吗？只看人家缺点，不去看同修好的一面，多鼓励他，没能使同修跟上来，这问题还小吗？试想，一个完全无私无我的人，他怎么会有显示心呢？再比如，对于世人讲真相中，由于自己许多人心不去，效果时常不好，再怎么努力都达不到预想的目的，人家就是不退。现在我突然明白了师尊为什么总强调让我们修好自己，救人才有力度。师尊在各地讲法久，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正实法中往往做得好和不好都是自己造成的。再一个，这个显示心其实也是一种证实自己的心。在小组时常听到有同修说，自己今天出去救了多少人，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在法理中我们都知道，真正救人的是师父，我们只不过动动嘴跑跑腿。师父在各地讲法11、20年讲法中说，辛苦是你修炼的一部分，你要想办法找到你该救的人，这都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这几年虽然自己三件事都在做， 可是从根本上提高上来了吗？那颗证实自我的心，专看别人不是的心，哪天不表现出来？这是在修炼吗？潜意识中总想向别人表白自己为同修干了什么，显示自己的人还容易不修口，说了不该说的话，就会影响到同修和周围的修炼环境。显示心真是太危险了。今天写出这些粗浅认识，目的是想尽快去掉自己那个长久未去的显示心，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